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2018年的前八天，俄罗斯全国都在休息，庆祝新年和圣诞假期。一些新法律从1月1日起开始生效，有助于改善几百万名俄罗斯公民的物质状况。同时，另一些法规也开始生效，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我指的是那些双手不干净的官员们。我们现在开始逐条播报新闻。
从1月1日日起，俄罗斯对生育头胎的家庭按月发放补助。父母自生育头胎之日起即可领取国家金融援助，直至头胎小孩1岁半。已婚未育的夫妇在领养第一个孩子后也可以享受头胎补助，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资格领取头胎补助，只有那些低收入家庭才有资格领取。家庭人均收入不足当地2017年第二季度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1.5 倍者可以申请获得一孩补助。儿童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由各地区自行确定。例如在莫斯科，如果夫妇月收入折合不到1500美元，那么家庭就可以每月领取头胎补助。把卢布补助金额换算成为美元，大约是240美元。按照首都标准，这个补贴金额不大，但是对还没有来得及站稳脚跟的年轻夫妇来说，240美元是一笔显著的补助金。俄罗斯全国共有约34万个家庭将领取到新设立的头胎补助。政府希望依靠为年轻父母提供金融支持，俄罗斯的出生率指标将得到顺利提升。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刺激出生率的话题，那么值得介绍俄罗斯还存在哪些儿童补助？一共有几种儿童补助？孕妈妈们早在婴儿出生前就可以领取首笔补助，每个有工作的俄罗斯怀孕女性都可以领取产假补助，产假时间为140天，其中包括产前70天、产后70天。整个产假期间的补助金额为平均工资额，而且可以在140天产假结束后继续发放。例如在怀上双胞胎的情况下，全额发放工资的孕育期产假可以延长56天，总共达到196天。
俄罗斯女性在生完孩子后很少有人急着尽快出去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家庭预算的角度来说，这么做没有极大的必要性。新手妈妈们在生产后可以安心在家育儿，直到孩子满18个月。在这段时间，母亲每月可以领取 40% 的工资，而且国家为每名新生儿提供物质援助，数额考虑到通货膨胀率每年浮动。2017年，这种新生儿补贴为16350卢布，按照当前的汇率可折合285美元。
但是这也不是国家刺激出生率的全部内容。被称为母亲资本的国家补助金等值折合7700美元。不管家庭收入水平如何，每个俄罗斯家庭在生育二胎时均可领取母亲资本。这笔资金可以用于改善居住条件，支付孩子大学教育的费用，为母亲设立累积退休金。而从2018年起，母亲资本还将被允许用来支付学前教育费用。换句话来说，这笔资金可以用来支付在幼儿园供养儿童的费用。
我补充一下，国家扶持多子女家庭计划早在2007年就开始实施。从那时起，已有800万个俄罗斯家庭成为母亲资本的拥有者，300多万个俄罗斯家庭已经开始使用这笔资金。
我们再来聊一聊即将影响千百万名俄罗斯人生活的其他新举措。自2018年1月1日起， 已经不再工作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开始上调，上调幅度不大，为 3.7%， 这与通货膨胀率基本相符。目前刚刚走出衰退的国家预算只能做到这样，再度上调退休金涉及到近4000万人的生活。像过去一样，仍然在工作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不上调，他们的退休金从2013年起已经冻结。我们在此提醒一下，俄罗斯女性年满55岁有权领取退休金，男性年满60岁有权领取退休金。如果职业与临时劳动条件有关，那么存在提前几年退休的可能。
2018年，俄罗斯将调整预算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他们的工资额将增长 4%， 最低劳动报酬数额将上调。现在这个数字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 85%， 这意味着低工资将不复存在。法律不允许雇主贪婪，截至2019年年初，最低劳动报酬将提升劳动人口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 100%。 最后，我们来聊一项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新举措。从1月1日起，俄罗斯一项新的法律生效，规定因失去信任而被解职的官员信息将被列入专门的名册。这里指的是犯下腐败性质罪行的联邦、地方和市政官员，比如那些不全额申报收入或者财产的人，或者对公众隐瞒登记在家庭成员名下财产信息的人。按照俄罗斯法律，类似违法事件不会导致进监狱，却会导致被解职。因失去信任而被解职的官员们可能在5年内都被列入黑名单。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12月29日签署国家信息系统国家民用局人事工作使用文件，成为把腐败官员从国家机构中清理出去道路上的又一个实际步骤。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